欢迎来到坐火聆听，听见精神康复者的日常故事。
在坐火聆听中，你有没有感觉每次录音的人好像都不一样？这是因为这个节目是由许多位康复者来录音制作的节目。除了想让大家听到康复者平凡而简单的日常外，也想借由参与制作，让康复者感受自己一步一步产出内容的成就，从制作中体验幸福的日常。
大家好，我是本集主持人小猪，欢迎大家收听本集坐火聆听的节目。本集内容要请慈惠医院精神科主任陈医师来为我们解答关于精神疾病的相关问题，谢谢。很高兴今天访问到来自高雄市慈惠医院的陈宇贤精神科主任陈宇贤陈主任。我是主持人，我是来自高雄市心理复健协会附设洗无复健中心的朱知己，我叫小朱。现在就让我来访问陈主任。
你好，
你好，
大家好，谢谢小朱的介绍。那大家好，我是陈宇贤医师，那目前我在高雄仁爱之家附设慈惠医院就职，那这边的医院的主要服务的对象还是以一些精神及身心有困难的朋友们的对象为主。那我在这边服务已经快10年了。那目前除了成人之外呢，我另外是有在针对儿童青少年的这方面的服务，也是由我这边负责。那很高兴今天能够受到这个喜福复健中心来这个邀请我，来跟大家一起参加这次的这个访谈，谢谢。
好，谢谢陈主任。陈主任，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你
好，
第一个问题是精神疾病的起源及由来是什么，可不可以请你帮我们稍微讲解一下？
我想这是一个范围其实是蛮大，那但是也是大家心中会感到很有兴趣跟想要去了解的。那确实说在像喜福的这样子服务的学员当中呢，有很多的病友他们是会受到精神方面的这个疾病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那我想在现在的这个社区当中或甚至包括说我们这个学员的家长可能在对于这个精神病这个名词可能会带有一些比较不是这么正确的一些观念跟认知。那所以呢，我想去了解到说他常过去在这样子的一个被如何的了解以及现代的医学我们怎么样再去看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那所以其实现在我们的观念呢其实慢慢转向说还是以大脑的功能。所以在脑部的医疗跟科学进步之后呢，其实慢慢我们比较转向去看这个是跟一个大脑的功能有关，那它以及它如何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当中它能怎样的去适应，那在这个适应当中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可以怎么样的协助。所以其实慢慢走向比较偏向不要以这么以一个所谓的精神病这样的一个角度去思考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我想一些相关的对这样子的一个认知大脑的认识还有这样子一个社区去污名化这样的一个历程。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那当然精神病其实在非常非常早期，可能甚至在比较旧的这样的一个年代呢，其实大家会把它跟一些比较是灵啊，就是说鬼神啊这些的去做连结。那在很早的时候其实大家对于这个疾病或者是甚至对于这个人体的认知其实是相当不足的。所以以前很早以前的概念可能会认为说是做了什么，可能是譬如说我们很多人到现在还是会受到这样的一个观念的影响，觉得被鬼神附身啊去沾染到了一些邪灵啊，或者甚至说是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所以呢这个可能是上辈子做错了什么所以这样子会遭遇到这样的一个事情这样子。但是呢其实大概在随着现代医疗的进程呢，其实慢慢慢慢慢慢的呢，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个 状况呢，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其实认知越来越充足这样子。那不过其实在一两百年前呢，在有这个药物治疗的时候呢，其实那个时候还是很多把它看成是比较渐渐看成是可能跟一个人的心理状态有关，觉得说是不是因为外在的压力，或者是一个人的抗压性不足，或者是环境上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导致说会有这样的一个产生。那一直到差不多比较会药物的一些治疗，也大概是这将近这不到100年的事情，我们才发现说其实我们的心理的状态，甚至包括说我们思考事情，其实跟我们大脑的功能是有关的。那我们这个大脑的功能呢，其实是可以透过一些药物的治疗来去做一些调整跟协助它，好让它本来处在一个可能一个混乱或者甚至比较焦虑的状态，好可以让这样的一个状态透过一些生理医疗的药物的改变去帮助大脑达到一个新的平衡。那后面呢，其实是可以慢慢的去走向一个我们所谓叫做改善甚至复原的这样的一个历程，跟我们早期那一种觉得说这个就是一个人可能做错了什么，或者是邪灵附身，或者是他的这个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帮助他，他要自己努力自己调整，甚至很多过去可能就被关在家里面，或者甚至就是说没有办法回到社区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其实在医疗的进步上产生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改变。那这样说近几十年随着这个所谓脑科学脑摄影的一个进步，包括说我们有很多新型的一个对于这个脑部的断层扫描或者是核磁共振这样的一个脑影像学的技术，其实让我们更加能够理解到说其实在人的大脑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其实一直到现代的医疗呢，其实我们不会像以前这样子把它归类成为是一种可能是比较类似鬼神之说，或者是甚至是说一个人他就是比较脆弱，或者是他没有被善待。我们渐渐去看到说其实会发生这样的一个状况，这样的一个情形呢，其实是因为他大脑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好，那包括说目前我们开始更多去了解到说其实他这个跟他大脑的分泌大脑的状态的一个失调有关，那其实给予相关的治疗呢，其实他是可以改善，那再给予适当的复健跟训练呢，其实他能够走向一个复原而且能够进步这样的一个历程。好，所以我想他从过去的一个比较大家比较不是那么清楚知道，到现在其实现代的科技跟医疗的进步让我们已经比较明确相信说这个其实比较类似像糖尿病高血压这样的一个其实是身体方面的一个问题，那它透过好的治疗跟好的复健，它其实是可以得到有效的改善的。好，那以上跟大家说明跟介绍到这边。
好，陈主任请教你第二个问题哦，妄想型的视觉失调症的起因及预后的过程，你可不可以稍微帮我们介绍一下？
好，那我想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议题这样子啦。那其实所谓的视觉失调症，我想大家应该都过去啦，应该知道说在这个之前呢，其实它本来的名称叫做所谓的精神分裂症。那但是因为呢这个名称，第一个它带有这个污名化的色彩，第二个事实上它并不是真的符合在经历这样子一个视觉失调症患者他所实际发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这个之前精神分裂症它其实就是单纯就是外国的一个名词的翻译，所以它其实经过了一个修正。但是为什么它叫做视觉失调症呢？其实就刚我刚刚一开始介绍到的跟我们大脑的状态有关。因为我们大脑是一个可以说是我们身体的最重要的一个器官，也算是我们身体一个像我们讲到的一个人的人格跟灵魂所在。那我们其实我们如果生病啊，或者是出车祸啊，我们可能有听说有人可以换心换肝，但是我们会听说这个人如果脑死了我们就换脑，换脑的这个人是不是还是这个人，就是一个很大的疑问。所以我们知道说大脑它其实是我们一个等于是定义一个人的价值所在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器官也好，或者是我们人体的一部分。好，那所以其实大脑它最重要的功能呢，其实就是决定我们怎么样去接受外界而来的很多的讯息，好，包括我们的感官，我们对事情的判断。那我们接受这么多讯息之后呢，其实我们会根据我们过去的经验法则还有我们学习去产生一些判断的一个过程。那这个判断呢最后会决定我们怎么去行动，我们怎么面对外在这个压力去因应， 哦，譬如说如果有人好像要攻击我们，那我们看到他具有敌意的眼神，哦，跟甚至出现一些动作，那我们就会去判断说，诶，这个人的状况我可能是应该要跟他对抗还是要逃走，哦，那我们会发生这样的一个判断。那当然啦，目前现代人可能都会选择去回避掉这样的一个冲突啦，哦，但是呢它会跟一个当下的状况有关，譬如说我们有没有可去逃跑的地方啊，哦，所以大家其实看到当我们接受到外界的一个刺激的时候，其实我们大脑会需要产生很多的判断，包括这个人的意图还有线下的状况，以及呢如果今天这个人的身材比我魁梧很多，那当然是逃跑优先嘛，哦，那他如果是比较瘦小的，哦，或许呢我们就不用那么的害怕，哦，那最后我们在综合判断跟考量之后，我们就会有相对应的行为出现，哦，譬如说就逃跑了，哦，或者是去报警，或者是去寻求支援，那当然有些人可能就产生冲突，哦，所以大家知道说我们大脑呢其实在接受环境它做出的判断分析，最后它会产生一个行为，我们如何因应，那这其实就是我们一个大脑一个最重要的功能，面对压力然后判断跟反应，哦，那现代的医疗跟现代的这个我们人类对大脑的了解就发现说呢，其实呢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的很多环节，有时候可能会因为我们大脑状态的一些这个因素，它可能会产生误判，好，譬如说在视觉失调症患者，我们最常听到的症状就是说他会觉得别人对自己有敌意，甚至他会产生听到一些声音那别人听不到，好，那这其实为什么叫做失觉，哦，因为第一个呢它其实在知觉方面因为大脑分泌的失调造成它可能会听到一些声音，那它对这声音产生的一个错误的一个认知跟判断，或者是当它在看别人的眼神的时候呢，它的一些思考它会觉得说，诶，这个人可能其实在我们大部分的人去看不会觉得他带有敌意，哦，可是因为他大脑的失调造成他会觉得这个人好像要攻击他，那他会基于这个他的知觉上面的失调还有他思考上面的误判，他可能就会出现了一些情绪的反应，哦，就是我们常讲到的其实在视觉失调症患者最常见的两个症状，第一个就是所谓的幻听，哦，第二个就是所谓的妄想。那所谓幻听呢就是说，欸，他会听到一些声音的内容通常是让他很不舒服跟他有关，但是别人都听不到，哦，那其实呢研究就发现说大脑分泌的失调，因为我们在我们的环境当中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声音，可是我们大脑不一定我们耳朵不一定听得见，听到了我们大脑也不一定会产生反应，可是呢在这个视觉失调症患者他脑部多巴胺的这样子一个异常会让他去对某些声音产生的反应，那这些反应我一般人是不会有的，他甚至会产生判断，那这个判断他通常听到声音就是对他的一些谩骂啊批评啊，好，就会让他非常不舒服，所以他会有这样子听觉知觉上面的失调，另外就是思考上面的失调，可能对于别人相对比较没有就是带有恶意的眼神或行为，他会产生判断上面的一个误会这样子，哦，所以其实刚刚讲到就是说其实这个大脑的功能呢，它在第一个阶段我们怎么样去接受外在讯息，接下来怎么判断，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复杂，那跟我们大脑的状态有关，哦，所以其实视觉失调症的患者当然在早期就像我讲的大家可能会把它比较偏向这个所谓的鬼神之说，或者是说跟一个人他就是他心理方面有问题，哦，但是现代的医疗发现说其实他就是他大脑功能的一个失调造成的，他会产生这样的一个问题，哦，那但是呢也是因为我们发现了这样的一个原因呢，哦，所以就是会有一些药物可以去协助帮忙去调整和我们大脑这样失调的状况，哦，所以我相信很多这个学员可能在药物的治疗之下呢会发现说，诶，这个声音就慢慢消失了，或者是以前我看到这个人好像比较没有这样的一个带有这么有敌意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哦，那当然后续的情绪跟行为就不会产生这种误判，或者是甚至出现这样子异常的状况，哦，但是就是说其实视觉失调症除了这个症状的表现之外呢，其实最新的研究不断的发现说呢，像我刚刚一直提到的，哦，它这样的一个失调的状态呢，这是一个大脑功能的因素，哦，那这个呢其实跟糖尿病高血压比较类似，意思就是说它其实比较偏向是一个长期慢性的这样的一个疾病，哦，意思就是说 它不会是一次性的，哦，它这样失调呢，如果已经发生了之后呢，它后续可能都会需要这个治疗的介入，哦，所以它的一个病程呢，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说，它跟糖尿病、高血压这些慢疾病是类似的，它需要一个持续的治疗。但是它同样也是一样的概念，它是身体功能的失调，但是透过药物的协助呢，其实是可以帮忙让身体把它的这个失调给平衡回来的。当然就是说有少部分的话药物的治疗效果比较不好，那是比较少部分的状况，但大部分呢，如果说提早并且持续的接受治疗的话呢，其实还是可以像我们很多的慢性病得到很好的控制。哦，那这为什么很重要呢？就是因为像糖尿病、高血压，大家都知道很清楚，如果没有好好控制的话，会有什么后果？哦，心血管疾病、心脏病、脑中风，这个几率就会比较高。好，哦，那视觉失调症呢？它如果没有早期的控制跟持续的治疗的话呢，好，哦，它可能会造成的后果就是，它每一次发病都会等于是对我们大脑的一。就是说虽然不是说像这个脑中风啊或被车撞到那么严重的损伤，哦，但它每一次病情的不稳定都会可能会造成我们大脑功能的些微的退化。好，哦，那研究发现说其实如果反复持续不断发病的话呢，对大脑长期的影响就可能会是大脑的功能、判断能力、思考能力、自我照顾能力就会不断的衰退。那这就是我们最不想要看到的一个过程。那所以呢，就是说在病程的部分呢，目前就是慢慢相关的研究越来越多，其实大家的共识就是要能够及早的发现，及早的接受治疗，好，并且呢给予良好的一个复健，让我们希望说大脑的功能能够维持，而不要像我刚刚讲到的，因为反复不断的发病，它就走向了一个所谓的退化的这样的一条路。好，我们希望能够维持，因为视觉失调症患者比较多是在20到30岁之间发病，那其实有些患者他已经大学毕业了，他已经有一定的能力，甚至很多他是在工作的时候发生的。那我们其实希望说呢，发病之后呢，虽然他是一个长期都需要去接受协助跟都需要去接受治疗的，但是呢，能够维持他在发病前的功能。哦，那这样子其实一个及早的治疗和稳定的治疗，其实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它的预后呢，其实很大一部分就取决于说，在我们在后续的一个治疗是不是能够持续，哦，以及呢，很多病友或学员可能因为生病之后，他就变得比较害怕、比较退缩，哦，他没有到社区当中，他都躲在家里面。那这个大脑就是这样子，你越用它越好，越不用它就越不好，哦，所以就变成说，像躲起来之后都没有用大脑，反而大脑就自己退化了。好，所以呢，愈后就跟我们有没有接受治疗，还有我们有没有持续的去接受这个所谓的这个复健，用我们大脑会去决定说后面的愈后到底是能够维持，还是说走向衰退这样的一条路，就大概它主要一个重要的概念大概是这样子。
谢谢陈主任。第三个问题想请教陈主任，忧郁症的起因及愈后的过程是如何，请你帮我们介绍一下。
好，那个忧郁症的话算是另外一个也是相当这个现代人相当重要的一个身心疾病，那也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块。齁，那跟其实呢，就是说现在整体来讲啊，齁，不管说刚刚我们提到的视觉失调症或者是像忧郁症，其实大概现代的医疗都把它看成是大脑功能的一个失调，哦，只是它可能是失调的原因还有严重度可能会有不太一样的地方这样子。哦，那视觉失调症的盛行率啦，哦，就是说100个人当中大概会有一个，哦，这是它的一个盛行率。哦，那忧郁症当然更高，可能高达1/10这么多。哦，所以忧郁症当然它是会是相对比较常见的一个神经疾病。哦，那另外就是说呢，它大部分的话它的好发年龄，哦，可能都是大概30-40岁左右，它不会这么的，不会像视觉失调症这么早。哦，那也所以呢，通常忧郁症的患者他的这个受到的影响可能会比较少一点。哦，那在忧郁症的追踪当中呢，大概有一半左右的患者他只会发病一次， 经过好的治疗跟协助之后呢，他就只有这一次。好，但是也有将近一半的患者还有可能会再次复发。好，所以就是说在某种概念上来讲呢，它有可能是一次性的，只要有好的治疗就过去了，但也有可能有部分它会有点类似，就是说是变成也是一个需要长期接受治疗这种比较类似慢性的这样的一个慢性疾病的状态。不过它这个主要还是说目前啊，在医疗上面的这个看法跟了解，就是它还是也还是一个脑功能的状况。那其实像我们常常遇到在门诊，有时候因为大家一想到忧郁症就会觉得说，像视觉失调症可能以前大家会觉得说这个就是跟这个鬼神啊邪灵啊，一想到忧郁症就觉得说这个人就是抗压性太低，太这个抗压性太差啊，他就是明明过得很好就是想不开啦，不然有的人就会说这个因为压力太大，他工作没有被善待啦，或者是说很多时候是说当兵啊，因为以前的当兵跟现在不一样嘛，以前当兵是很高压的，现在当兵可能相对没有这些压力了，以前很多就是说是不是当兵的时候得到了一些受到一些不好的对待啊，那这个在忧郁症的患者来讲呢，其实或许这都会有一些跟 外在环境的压力都会有一些关联性啊，但是主要其实还是说他其实是当下他的大脑的脑功能处在一个失调的状况。像我们常常在门诊就会遇到一些四十多岁的女性啊，她就说其实过去她也经历过很多的重大的生活事件跟压力，其实也好好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家里也没什么事情，小孩也都长大了，就会产生这些忧郁的情绪这样子。那其实呢她自己也觉得很奇怪，说最近也没什么压力啊，那所以呢其实单纯一个大脑功能的一个失调，它其实就会造成我们这些忧郁的感受跟这样的一个情况。好，当然忧郁症的本身它会更加的复杂，它跟我们大脑的状态还有当下外在环境的压力都会有一些关联性。但是如果说呢我们大脑其实处在一个很失调的状态下呢，其实也是可以在没有任何环境压力就会产生这样忧郁的症状，甚至可以忧郁的蛮严重的。好，那所以呢其实它还是会跟我们大脑功能的失调是有很相关的。好，只是像我刚刚提到的，它可能跟视觉失调症它的一些失调的位置跟严重程度可能不会那么一样。好，那所以呢它相对在治疗上面来讲的话呢，比较有机会它就是高一半左右它可能就发病一次。好，但是呢还是有将近一半以上它其实可能会反复发作这样子。好，所以它在病程的大概主要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这样子。好，那但是呢就是说除了说比较这个以大脑功能来看待忧郁症的这个部分的话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有另外一群人，他们可能就是天生的个性啊，或者是从小他就是焦虑度比较高啊，那他天生的个性就是比较负向的啊，那这样子呢他确实在成长的历程当中，如果发生比较大的事件的话，他也比较容易发生失调，掉到所谓忧郁的状态。好，所以忧郁症的治疗的话，除了药物的治疗，其他的这些认知行为心理的治疗啊，跟压力的这些管理啊，也是会是相当重要的一环，怎么样去能够协助他去做一些压力的调试。好，所以这个在忧郁症来讲的话，他的治疗整个范畴化会更加的广泛，但是目前的共识还是觉得说，如果达到所谓的我们在医疗上啊，因为忧郁有分轻度忧郁跟重度忧郁，好，那其实在医疗上如果已经达到所谓的重度忧虑的话呢，重度忧郁的话呢，其实我们还是会建议说药物的治疗是有它的必要性，那或许会再搭配一些这个所谓的心理治疗。好，那我们后面的话其实还会再去做一些追踪，那通常第一次发病的时候呢，在治疗一段时间稳定之后还是有停药的可能性，可是如果复发到两次甚至三次以上的话，可能就会建议说还是需要比较偏向有点类似慢性病的概念，能够去持续的接受一些药物的治疗，去维持情绪稳定，避免它不断的复发。
好，谢谢陈主任。请问陈主任一下，视觉失调症患者规则服药的重要性有哪些？可不可以请你告诉我们？
好，那就是像我刚刚提到的，就是说其实在一些研究的这个数据啊，还有发现，其实视觉失调症患者的病情不稳定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没有规则的服用药物。那所以其实规则服用药物大概是视觉失调症的患者需要一个把自己照顾好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样子。不过就是说其实 长期服药本身是不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啊，齁。其实像我们自己，其实我们都常常会忘记，齁，大家应该都会有感冒的经验啊，通常前三天你不舒服都会记得，那后面就可能就会忘记这样子，齁。所以其实第一个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这件事情虽然很重要，但是确实要能够长期服用药物的话是件不容易的事情，齁。那所以呢，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说这么做的重要性在哪里，我们要随时的提醒自己，齁。所以呢，虽然说长期要服用药物是一件不容易去记得的事情，齁，但是我刚刚已经讲到了，其实呢我们最担心的就是说这些视觉失调症的病友们，他们因为反复的发作而造成他们大脑的功能，齁，持续的衰退。因为目前药物的治疗上来讲的话，对于这些幻听啊、妄想啊，甚至这种情绪啊、行为这样子的一个不稳定的治疗效果其实是蛮好的，好，但是呢今天如果发生我刚刚讲到，随着这个反复发作的病程时间拉长，我讲这到五到十年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他的大脑的功能慢慢慢慢产生退化，譬如说有些他在生病前他可以去上班啊，在去工作啊，好，那后来他就变成说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去回到一个职场啊，甚至有些他就是都在家里面啊，那像这样子我们比较偏向职业跟认知和自我照顾功能他的一个退步呢，其实他并没有办法透过药物去有效的治疗，而且当他发生之后呢，其实很多时候他就比较难去恢复。所以其实针对刚刚讲到视觉失调症患者，最重要就是去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我们会希望说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就能够接受稳定的治疗，让他能够维持他最好的功能，好，那包括说刚刚讲到药物，还有呢他持续的去参加一些活动复健，去让他大脑能够接受训练，好，我想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其实药物除了控制他的所谓幻听妄想或情绪失调这样的一个状况之外，另外就是要避免他因为反复发作造成他整个能力就退步了，那我想这个是规则服药他最重要的一环。但是呢很多时候因为我们在像刚刚我讲到的，我们生病不舒服的时候我们都会记得吃药，可是这种大脑的退化呢，它是一种类似温水煮青蛙的这种概念，你不会马上感受到，但是你五到十年之后你再回来看就哇这个时间已经失去了。所以其实大家要有这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说虽然有时候我一天两天忘记吃药我没有什么感觉，或甚至我忘了吃药了，那可能就病情不稳定了，哦，那有的可能就住院，或甚至有些就把药再调高，哦，诶，好像又能够稳定下来，哦，但是呢后面这样子反复发作它造成长期功能的这样子的退步呢，有时候我们是没有感觉就会疏忽掉啊，哦，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规则持续的服药去避免复发，它其实最重要就是避免我们大脑的功能持续的退化。那这样退化下去的话，其实不但是对我们自己的这个自我照顾能力不好，其实对家人还有对身边人来讲也是非常大的负担，哦，因为本来很多我可以自己做的变成都必须要去依赖他们，哦，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所以不是说我有这样子情绪不好啊，或者是失眠啊，或者是说好像幻听很吵啊，这种情况下我才需要去规则的服药，其实它真的就是像我刚刚一直讲到的一个，现在医疗是一种预防保健的概念啊，就像说高血压来说的话，诶，很多时候我没有任何的感受，为什么还要持续吃药？因为很多它对我们身体的伤害的造成，我们不一定会有当下的感受，可是它累积久之后，后面的话呢，可能就会对我们身体的那种，等到我们发现的时候，那伤害已经造成了，而且它其实可能是没有办法去再去恢复的这样子，好，所以我想它最重要就是这个部分能够减缓这个大脑的退化，好，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去记得这个事情的重要性，哦，那但是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说，其实早期的抗精神病的药物啦，就是针对所谓的视觉失调症治疗的药物来讲，它其实有很多的副作用，好，我想这也是造成很多 这个病友他们不愿意服用的这个状况这样子。不过随着医疗的进步，其实是说他其实有越来越多去研发去降低这些副作用啊，有的会手抖僵硬啊，有的会食欲增加嗜睡啊，其实越来越多药物的选择可以去尽量减少这些副作用不舒服的可能性啊。所以我也很鼓励，就是说要能够跟自己的医师尽量的沟通，在服药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那是不是说因为药物的副作用觉得其实是会影响自己持续服药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我觉得这都是很重要，需要跟自己的医生去沟通。好，那用一个自己长期可以治疗又可以接受的一个模式，好，那我想这个是大概是对自己最好的一个选择。
最后想请教陈主任，请你对我们精神视觉失调症患者的日常生活中有什么建言或是什么建议的，可不可以跟我们稍微讲解一下？
好，没问题。好，那我想刚刚讲到的一个最重要的核心，第一个就是所谓的规则的服用药物啦。好，但是就是说也是鼓励我们的病友，就是说规则服用药物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好，但是它很重要。好，那所以就是说是值得我们去这个很重要，我们要能够去努力去做到的这样子。但是呢能够做到也真的很不容易，所以我想也是给大家鼓励，其实在这样子长期的一个治疗之路其实不是那么的是也是很辛苦的。那我想另外一个重点其实就是我刚刚一直讲到的，就是所谓的复健这一块。那其实台湾的精神医疗来讲呢，其实慢慢随着它的进步，像我们医院来讲的话，过去其实很多住院的病患其实现在都回到社区去，那回到社区去呢，其实就是我觉得非常好，就是社区有类似像喜福这样的一个社区复健中心，它能够持续做一些后续的一个照护。那这个为什么很重要呢？就是除了刚刚讲到药物治疗这一块，其实另外就是所谓的复健。那我们大脑其实它就是有点类似我们的这个国外有这样的说法，说大脑就是肌肉啦。它这是什么意思呢？肌肉意思就是说你如果去用它，它就会越来越发达，那你如果不去用它，它就会越来越萎缩。好，所以其实在视觉失调症的患者的病程，我刚刚有提到说我们就是最想要避免就是它功能的退化。那功能的退化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其中一个因素是因为没有规则服用药物反复发病造成的，那另外一个呢其实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因为在这个发病过程当中造成对自己的生活不管是自尊心或者是对外在环境工作的影响，会造成有些人他就会害怕，他就会退缩，就躲在家里面，他不愿意去接触，不愿意再去尝试。好，那他这样子躲久了之后呢，其实他大脑就没有机会去接受一个好的刺激。好，就像说我们一个老人家，他如果摔倒了，他就躺在床上不敢下来走路，他的脚的肌肉就会萎缩掉，那久了之后甚至他就再也没办法下床了。那其实我们大脑也是完全一样的，一开始或许是因为发病造成的一些影响，但是如果我们因为害怕担心或者是说有任何因素我们不愿意走出去，我们不去用它，那它就会变得越来越退步。好，那甚至退到后面来讲的话呢，有些就会发生说它是没有办法再去恢复的状况。好，所以除了药物，在第二个重要就是说要尽可能的去参与一些训练活动。好，包括说像喜福这样的一个社区复健中心，我想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能够针对个别化的设计。因为有时候在这样子的一个生病过后要立刻衔接到社会，甚至有一些有竞争压力的工作环境，其实可能不是那么容易，那太快走得太快，有时候受到一些压力跟冲击，其实也可能会对自己的自信心啊，或者是说对自己的情绪造成负面的影响啊。所以我想台湾现在目前有很多的这个复健机构其实都做得很好，它有一个专业的工作人员，由我们的职能老师、社工师、护理师来去了解个别病友的状况，那去这个帮他去制定一个个别化的一个治疗，好，让他能够在一个相对能够承受的压力环境下持续的接受训练，好，让他的大脑能够维持他的功能甚至持续的进步。我想这是另外一个这个对视觉失调症病友最重要的另外一个一个部分这样子。所以就是鼓励大家说，除了要规则的服用药物，当然药物有什么不舒服一定要跟自己的医师讨论，去找到自己可以接受的治疗。另外一部分就是说呢，就是尽可能的参与一些活动，那 能够去接受这样的一个刺激，好，让自己的这个照顾的能力都能够维持。好，所以我觉得今天能够让这个小猪来做这样的一个访问，我觉得就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活动，哈，那可以帮助来训练，哈，那不管是在口语的表达，哈，或者是说一些其他这个认知功能的操作，哈，我想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活动，哈，那可以来帮助我们训练。所以以上就是我想两个最重要的建议提供给大家参考。
好，我们谢谢陈主任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陈主任哦，陈主任再见。
好，谢谢，好，拜拜。
最后谢谢大家的聆听，欢迎在下方留言处分享或交流你们的意见或想法。再次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见哦，拜拜。
感谢你收听这集节目，如果想联系我们的话，请搜寻高雄市心理复健协会，或是点击节目咨询栏连结获得更多资讯。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的话，也欢迎打新评分，让我们看到你们的回馈。这个计划由高雄市心理复健协会发起，我们是一个致力于服务精神障碍者与家属的非营利组织，以家庭为中心，建构家庭支持网络，以社区为基础，强化支持家庭的能量，以复原为目标，让参与者重拾社会角色，